弟兄姊妹们平安，你们都很客气，不好意思回答哈。刚刚弟兄带诗的时候，我虽然听不太懂广东话，但是他讲到我们人生里面会有很多的难处哈。他这么年轻，我不认识他，朱弟兄他已经有很多的难处了。那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都会碰到难处。我记得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我在自己教会里面，我问了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我说有祷告没有被答应经验的弟兄姊妹请举手。那我不晓得我是不是也应该问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祷告但是就是曾经有过祷告但是神没有听的经验，请大家举手好吧。哇，你们香港弟兄姊妹这么蒙福啊，你们这么丰富啊，我一讲我们弟兄姊妹90%都举手。我说如果今天是别的传道人问的话，我一定抢先举手的，因为在我生活里面，在我这一生里面，有太多次祷告没有得答应了。祷告得答应的经历是我们应该常有的经验，但是祷告不蒙答应也是难免有的经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我国语不标准，还是你们听得没有清楚，我再问一次哈。你真是有过祷告没得答应经验的请举手，勇敢的举没关系啊，那这样我还放心一点哈。是我们都会有，都会有祷告不蒙答应的原因很多哈，很多的，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像我们犯罪，犯罪神不听祷告，对不对啊？我们妄求，妄求神不听祷告啊，我们没有信心啊，神不听祷告，对不对啊？我们或是时候没有到啊，主有他的时候啊，那或是说主就是没有要答应，因为他有更高的美意在后面，有很多的原因啊，这不是我今天要去讲的。但是我今天希望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碰见好像在难处中，我们向神呼求，我们向神祷告，而我们却没有得到答应的时候，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到底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刚才我们弟兄所说的，在人生中会碰到许多的困难，而在这些的困难里面，我们转向神，我们向神祷告，但是问题却没有解决，而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生命的路上都会碰到的事情。很多人受苦，他就是白白受苦啊，一个难处接一个难处，因为他永远没有学到神要他学的。很多的人在难处中，他的生命却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熟，每一次的难处帮助他更深的经历，更深的认识他所信的是谁啊，而在这些的难处里面，他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约伯在苦难中这个以利户安慰他他说神借着苦难开通人的耳朵，而且呢，神在这一路上他要带领我们，要叫我们离开我们的狭窄，进到宽阔不狭窄的境界。而且他说你的席上必有肥甘，这是神容许我们经过苦难，借着苦难我们的耳朵开了，我们可以听见神说话。从前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听不到的，我们只会跟神说话，但是我们听不到神说话，借着苦难神把我们从狭窄里面带出来，带到宽阔不再狭窄的地步，借着苦难他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他让我们经过水火，却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我们的生命丰富了，神也借着苦难让我们能够享受席上的肥甘，原来以为这个苦是不好受的，不好吃的，但是神却让我们享受了肥甘，享受了丰富，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的，那祷告不蒙答应一定是可能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不得答应这样子难得的机会中，要更要好好的得着。那我以前有时碰到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说他后来都不敢为别人祷告了，他说他所有生病生重病请他去祷告的，跑到医院去祷告的，他每一个他祷告的都死了。他说他到后来都不敢为病人祷告，又没有一个活过来的，他非常挫折，他说主到底怎么回事啊？ 当然都是人家很重才找他了哈啊，所以不是因为好的把他祷告到死掉，不是这样子，都是病重的、长癌症的、快死的，请他来帮忙祷告。他说我每一个祷告的都死了，他说那一阵子对我非常挫折，非常挫折啊。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难处是难免的，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而在这些难处中，我们最重要的态度是借着这些事情我们来祷告神啊，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经历神啊。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我们来祷告来经历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好像神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成就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来读几节圣经好不好啊？我们只读哈巴谷书就好了哈，旧约的哈巴谷书两节的圣经，1099页。哦，我不晓得谁在帮我翻译，请你原谅我，万一我讲太快，你就把手举起来，我就慢一点哈。哈巴谷书第一章，我们读，我们挑几节读就好了哈。那这卷书很短，只有三章啊。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家把它读一遍啊。那现在不要都读，现在先专心听道哈。我们先读几节就好了啊。我们读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我们底下就不读了哈。底下是这一段的圣经的背景，讲到以色列国早在西元前721年已经亡于亚述北国。那么南国犹大国是当时仅存的。那么犹大国在主的面前呢，后面的几个王呢，他们仍然在主的面前继续犯罪，没有悔改。所以呢这个国中有很多拜偶像、犯罪、不道德的事情。那么哈巴谷呢，被神兴起来，是已经靠近南国也快要亡国的时候了哈。所以哈巴谷在主的面前是个义人，他一直向神祷告，他说：“神啊，国中怎么可以有这些不公义、不道德的事情？”他为着百姓能够悔改归向神啊，为着神能够在神的百姓中间能够重新掌权，他昼夜祷告，他向神呼求。可是他为着这样子一个这么合理而且属灵的祷告，神居然不垂听啊！他为神家求复兴啊，神居然没有垂听，所以他不能明白。所以哈巴谷书第一章讲到哈巴谷心中两个困惑，第一个困惑就是神，你为什么不听祷告？所以他在这里讲，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着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弟兄姊妹，用现代的话来讲，哈巴谷对神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啊，你为什么不听祷告？”你看他这个问话里面，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我想我们在祷告里面有没有像神这样问过？有哈。我从小问到大，你为什么让我长病啊？我从小时候5岁就发现身上长瘤，对不对？啊，所以你也不是犯罪来的，你为什么让我长病呢？啊，而且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长，只有我长啊！我有6个兄弟，只有我长啊！我不是说要我哥哥长了哈，只是说为什么是我？这个病也没有遗传，也没有什么原因，为什么是我呢？啊，所以我们常常会问神坏为什么？后来会问神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啊？我们常常问神，你为什么让我的孩子生下来他还这么小他就死了呢？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的这个爸爸，我一直为他祷告叫他得救，而他还没有得救他就死了呢？主啊，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为着这件事情祷告，认真的祷告，尽职的祷告，而你让这样子的一个伤害临到教会呢？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用现代的话来说，用我们可以明白的经历来说，就是神，你为什么不听祷告？这是在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向神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之前呢，我们看神怎么回答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哈巴谷问神说，你为什么不听祷告？ 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怎么回答他？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要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们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们的马比豹更快。我们就不要读了，继续读下去了哈。就是讲到神针对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神回答他，神说我要兴起一件事情，听见的人总是不相信，就是我要兴起残暴的加勒底人为我执行审判。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对他的回答啊！你不是叫我祷告祷告，让罪国中的罪恶止息吗？你不是向我祷告祷告，要国中复兴吗？我告诉你，我怎么回答你的祷告？我就是准备兴起那最残忍、最残暴的加勒底人替我执行审判啊！他们要来到这里，他要灭掉犹大国。底下我们就来看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哈，来看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第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就是指巴比伦啊，那个残暴的巴比伦，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等等等，我们也不用看了哈。在这里我们看见哈巴谷对神产生第二个困惑。这个问题用现代的话，或是用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话要来讲的话，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用这种让人无法接受的方式来答复我的祷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向神祷告，他为了国家复兴，为了国家能够远离罪恶，为了他的百姓能够归向神祷告，那神回答他，好，我现在兴起强暴的加勒底人来除灭这些罪恶。对哈巴谷来说，他难以接受，他说，神，你要管教你就直接管教，你要复兴你就直接复兴，你为什么用比这般百姓还要败坏的百姓加勒底人，你要弄比这般百姓还要残暴的百姓加勒底人外邦人来玷污 来审判你的百姓呢？那这个方式是哈巴谷心里不能接受的。换句话说，我说用我们现在比较明白的方式，就是当你向神祷告祷告祷告，神一直不听，而到最后好像神听了，神做事了，但是神听的方式，神回应的方式却远远出乎你意料之外，你怎么会这样子来回应我们呢？我想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发烧烧得很厉害哈，我爸妈急得，我那时候已经烧到40点多度了，那很危险了哈，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去，那个一个小儿科诊所，小儿科医生呢就马上帮我开药，帮我打针啊。那我爸妈当然也为我祷告，希望我的那个脱离险境，因为我昏迷了一整天，从早睡到晚上啊。这个他们急得就趁我清醒的时候把我送去，然后医生赶快为我打针。我们就希望病好了嘛，对不对？就没有想到呢，那个针头不干净啊，打完针以后我就接着就传染的急性肝炎，那个针头不干净，所以传染了肝炎啊。我们向神祷告，是主啊，医治他，医治他，他就病成这样子，赶快救他啊！结果神听祷告的方式 shock，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会雪上加霜呢？因此呢，我不晓得在你人生的经验，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经验？你向神祷告，你长久祷告，结果神回应的方式完全出乎意外，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对先知来说，他心里面充满了困惑，因为他知道加勒底人的可怕。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已经没有那么多直接的危险了，加勒底人是非常残暴的人啊，他们这个秋风扫落叶，且其所到之处，每一个国家都被他们灭掉啊！他们把人剥皮，他们杀人啊，他们要砍掉人的鼻子，他非常残忍的。 所以对哈巴谷来说，他不能够明白，主啊，百姓就算软弱，就算得罪你，你不要用这个更残暴的、更败坏的、更邪恶的百姓来刑罚嘛，他们哪里有资格呢？他们怎么可以容让他们来刑罚我你的百姓呢？这是哈巴谷心中的困惑。那弟兄姊妹，这是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常常有的哈。我回想我自己的这一生的话，那类似这样子的困惑跟经历是常常发生的啊，常常跟神这样子祷告，以为说神一定垂听啊。例如说，我从小看了很多的医生，中医、西医都看了很多哈，那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治得好我啊。中医那个中药，你知道每一包药。三碗水四碗水熬成一碗水嘛哈，我都是这样子吃的。我中药喝过的中药加起来可以好几种那种大桶哈，排满的。从小喝到大就是喝各式各样的中药，宫廷秘方啊，什么祖传秘方啊，什么秘方能够去看的差不多都看。中国的、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反正中医看的很多很多。但是我的病没有见好，只有更糟。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在主的面前实在受不了了。有一次我就凭着自己的热心跟主讲，主，我要为你做见证，既然所有的医生都不能治，我从现在开始我所有医生都不看，我单单仰望你啊，既然圣经上说只要求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我现在相信你啊，我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好不好？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呢？是听不懂国语还是什么？好嘛，很属灵啊，我才十几岁耶，我就这样跟神祷告，然后放下所有的药。哎呀，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跟于师母哈，跟于姐妹，我们那时候是大学同学，我进到一个我们大学旁边的一个餐馆去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哈，他看到我脸肿得这么大，他说他有一天他就问我，跑到我住的地方来，你看他多热心啊，餐馆的老板跑到我住的地方，他告诉我，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有宫廷秘方，他是以前帮皇帝看病的，祖传下来的啊，他说他一定能够治好你。你知道我怎么告诉他们？我说谢谢你啊，我说但是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我的神已经医治我了哈，我说我谢谢你的好意。他完全不能明白，他完全不能明白。他说好吧，他说我只是希望你试试看。我说我非常谢谢你，我说您对我的关心哈，这样子不认识，素未谋面，只是在餐馆认识，你就这样子愿意帮助我，说我非常谢谢你，但是我相信我的神医治了我。所以后来别人也把我带到有神医恩赐的弟兄姊妹面前啊，让我先为他祷，让他先替我祷告。我走上去就跟那个弟兄讲，我说弟兄你不用为我祷告了，为我赞美就好，我相信神已经医治我。他说我还没碰到一个病人像你这样子的信心。他说好，我为你赞美。哎呀，李兄姊妹，我就认为说主啊，你看我做的所有我能做的，你应该做事了吧。结果我的瘤越来越大，不仅没有小，越来越大。到了1979年，我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我的父亲实在放心不下，他跑去见江守道弟兄哈，把我的病跟江弟兄交通。江弟兄说，当初倪弟兄带领我们的时候是说，除非这样子的事情有神的话哈，不能够光凭我们一方面的祷告哈，要由主给话了，我们才这样子坚持。哎呀，我当时心里面就很挣扎哈，我说主，你看我挣扎了这么多年，你都不听祷告，结果现在年长的我父亲、属灵前辈都要我去看医生哈。我祷告了很久以后，我说好，那我顺服好了，很不容易哈。那坚持了几年呢，我决定放下来啊。我说好，那我就去看。结果到了美国以后，到美国最有名的 NIH 啊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我到那边去跟他们申请，因为我的病算疑难杂症，那这个是专门研究世界疑难杂症的一个机构。长话短说，反正他们辗转就说我们这个目前不做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你介绍到全世界的癌症中心，在纽约。好，让他们来治你这个病。然后我到了纽约去看的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专家，他帮我看病，然后他帮我开刀。开了4个多小时以后，他把我神经切断了，他吓得不能再开，他把它缝起来。所以从此以后我嘴角歪掉了。你知道当我从手术房醒过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说主，我几乎一路上我都是学习，愿意明白你的旨意，愿意来顺服你，那为什么事情的发展是这个样子？因为对医生来说，他切断你神经，他这个手术就算失败了，他不敢再切，再切我可能整个脸都歪掉，再切我就变成半身不遂了。 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人生的路上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很多。前一阵子我们教会买会所哈，那我代表教会谢谢有些知道这件事为我们祷告关心我们扶持我们的弟兄姊妹，我非常谢谢你们。那从起初我们找会所，因为会所做不下了我们找了两年多一直都没有找到那很多弟兄姊妹都问我说，于弟兄啊，神有没有给话？因为我们看过五六家，都有几家很喜欢的那神都没有给话吗？我说神没有给话，我又不能假传圣旨，对不对？那我说我们就照着平安，照着这个同工们大家祷告都觉得平安，我们就跟随主就好了。所以两年多来我们都没找到，那一直到2004年5月24号，神突然给我话。哎呀，我那天听见神给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很着急，因为我们那一次看的一块地方是远远大过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地，而且我们教会没有钱买那么大的地，虽然那个钱已经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了，在我们美国矽谷工业区是一个高科技的中心有一个办公室的楼是惠普公司从前用的，现在空出来有8亩地700万美金，它的原价是1600万美金那只卖700万，但是700万对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也都不可能。可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这么清楚的不仅给话而且给4句话。那我平常在教会我都不愿意随便讲神说话，因为这种是不能假传圣旨的因为你如果讲错的话，你自己丢脸是一件事你绊倒弟兄姊妹。所以我那天当神这样子说话的时候，我就赶快把教会的长子弟兄姊妹全部找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而且我们进食祷告。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阿们，觉得这是主的带领，所以决定要全教会出发。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全教会的祷告会改到那个新的地方去我们就在那边祷告，100多个人围着那个新会所祷告，大家心里面都阿们，这是出于神的神应许我们用这个民数记13章呢，你讲到你要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你们足能得胜，这是神给的话，斩钉截铁。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就跟对方提出来说我们要买这块地那我也长话短说，那中间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波折想都想不到的波折先是我们周围两个隔壁的两个最大的公司，一个是 Intel 另外一个是 Applied Material， 两个公司最重要的总部都在我们旁边了他们起来反对，他们带着这么厚的证件找律师来跟我们弟兄代表的弟兄们谈，他说你们连想都不要想，不要买这块地，他说我们不会让你们进来的。然后市政府呢，市政府的律师也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赶快放开这地，放弃这块地，市政府不可能给你们使用执照的。因为在美国，我不知道香港怎么样你要在一个地方要改成教会的话，你必须要把它原来的使用用途要改成教会用途，那这个东西是需要经过市政府同意，要先经过投票，要通过了才可以的。你说我们这时候还要不要往前去？明明祷告是神给话，明明我们是凭着信心觉得这是不可能，第一个我们不需要这么大，钱太贵了买不起，第二个我们知道去那个地方是非常困难，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话呢？神为什么给我们这样子的带领呢？结果这一路上先不说了，我们就开始大家挣扎要不要提出买价因为你如果买下来了，结果市政府到最后开会还是照他所说的不给你执照的话，你白买的，白买的不仅仅钱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弟兄姊妹的信心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在这个时候到底我们该不该往前，那是很辛苦的事情。那我们弟兄姊妹就退回来，我们进食祷告，我们宣告进食全教会进食，轮流进食我们40天进食，然后我们有24100就是100天连续100天大家祷告，然后每20分钟做一个单位，24小时都要有人祷告。那你想我们弟兄姊妹半夜要睡觉怎么办呢那我们的同工就把我们的需要放在网络上 哎，你不晓得，我们才放到网络上不到两三天，全部被填满了。啊，中国大陆的、欧洲的、澳洲的、香港的、日本的，各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看见我们的需要，就填上去为我们祷告。哎呀，弟兄姊妹，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哈。我们收到见证，很多人来见证，跟我们讲到他们为我们祷告所蒙的祝福。有一个弟兄，他从澳洲，他是一个博士，清华大学的博士，他在澳洲做研究员哈。他说他看见我们的那个以后，他就感动，他就填了早晨五点多，因为其他地方都被别人填了啊，他就填早上五点钟。他说当他第一天早上五点钟起来跪下来为我们祷告，他说跟我们做见证，他说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跪下来祷告二十分钟，他从来没有祷告超过二十分钟，他是第一次祷告二十分钟。而且当他一跪下来的时候，他就觉得神的同在这么真实，感动他，他整个人跪在地上，他就一直流眼泪，他神的同在这么实在，他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次的这样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我们很感谢神，教会的长职同工都在主的面前一致决定，我们凭信心把脚踏到约旦河，相信神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虽然市政府反对，虽然周围公司反对，我们凭信心，我们决定迈。哎，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哈，因为你从常人来看这是神经病，没有人会去买一块是将来不可能用的一块地买下来，但是我们凭信心出发了。就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一凭信心出发，没有多少天，大概两个多礼拜，我跟于姐妹，我们两个被请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个退休会哈夏令会啊，我们去带那个聚会，带到礼拜六晚上聚完会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已经晚上十一点了。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留言，我们教会的一个负责弟兄打电话来，他说于弟兄，那块地已经被卖掉了，卖给别人。就什么你知道吗？这完全就像哈巴谷书所说的一样，哦，你不能够明白。你说主啊，你给话了，我们不想买，是你叫我们去买，我们也凭信心顺服你跨出去了，为什么跨出去以后被卖掉呢？所以里面会有很多困惑。就也很感谢主，主后来又应时给我们话语哈，我们教会又在继续二十四一百的祷告，开始另外一次的二十四一百祷告。就在这样子祷告里面的时候，神再次给我们话，教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教我们要存这样子的心，必要得着大的赏赐。等我们行完了神的应许，就必得着啊，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得着所应许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而且神那时候给了我们一句话，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这块地既然是神说神要的，那就是神的。所以弟兄姊妹，那时候神鼓励我们，叫我们起来祷告哈，不是在那里等，不是在那里埋怨，不是在那里怀疑。神说你们起来祷告，凭着信心叫那个买去这块地的人把这块地交出来，因为神的物要归给神，该杀的物就是该杀的，既然是神的物，要叫他还给神。弟兄姊妹，你说我们要不要在教会报告这件事啊？很难的，万一你祷告老半天人家不交回来呢，真的是很难。我觉得那段时间神就训练我们整个教会在这里学习相信神，神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虽然中间发展是跟你预期不一样，你仍然要持守神给我们的信心啊。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的祷告会改变了哈，我们就变成不是在那里等啊，不是在那里求，我们变成凭信心起来叫买者把这块地还给神。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这块地既然是神的，你要归给神。弟兄姊妹啊，这个祷告我们祷告了一个多月以后，在美国是45天这个契约要成交，交钱，然后房子就归过去了哈。大概到了第43天左右，那个买方突然转变念头，他说我不买了，他不买了。所以这块地呢又重新回到市场上来。那时候 于姐妹她是带领我们教会整个祷告的推动，她说我们要向神祷告一件事，我们现在不再去跟那个卖的人苦苦哀求说你卖给我好不好，而是我们要祷告神叫他来求我们，求我们去买。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很可爱的信心哈。我们就这样祷告，结果果然呢，他们主动来找我们了。 他们原来是主动不肯卖给我们，因为有太多的反对。他说卖给你们没有用嘛，市政府反对，周围公司反对，卖给你们干什么呢？啊，所以他不肯卖给我们。结果现在他终于又回来找我们，他说你们还想买吗？我们说可以，我们愿意买。他说两个要求，第一要求加价，要将近100万美金哈，大概80多万美金。第二个，他说请你们教会的牧师哈，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不晓得，他说请你们教会的牧师写信给我们的时候不要再提神的名字。他说因为他每一次信上讲到神，让那个卖主是个犹太人，呵呵，他说让他全身不舒服，他说你们不要再提神。结果我们给他回信，第一件事情就讲，如果不是神，我们早就不买了。如果不是神，我们不会到今天还在这里。弟兄姊妹，这真的就是神，神带领我们这样一路一路的过来。好，那现在到了最后一关，一个最难的一关哈，就是我们把地买下来了。啊，那个弟兄姊妹的祷告，凭信心，大家尽心竭力，甘心尽心的奉献哈。我们其实只有不到100个人有收入，而且都是只有薪水收入，没有那种大企业家可以奉献很多的。但是弟兄姊妹尽心竭力，拼到我们那一天把它买下来了，终于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市政府就百般的威胁刁难，他说你们白买的，早就告诉你们不要买，你们既然买下来，我告诉你们，我们不可能给你们使用执照的。威胁大不大？好可怕哈！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送上去我们的申请，他就把我们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哦，那个在我们那边做这一方面申请的专家说，从来没有过一个任何的申请需要超过3次的。我们教会连续送了13次，一直打回来，打回来，拖了1年半。哎呀，那个信心真是熬练哈。那1年半以后，他不能再拖了，他说好吧，我让你们开公听会哈。这是最后一关了，公听会。那公听会呢，这7个委员呢都是从百姓中选出来的，他们不是官员啊，他们是一个委员会开这个会。那这7个官员，我们第一次公听，我们进去就跟他讲说我们为什么要买这块地。那市政府的官员啊，这个消防部门、规划部门什么部门就派代表来说我们为什么反对他们进来啊，双方就在那里辩论哈，把个人的意见讲出来。那这7个委员很奇妙的事情呢，我们神让教会这么多年的祷告信心，这7个委员那一天全部一面倒的支持我们哈，然后甚至质问市政府的官员，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你们为什么拖了1年半不让他们进来？你们什么原因不让他进来？帮我们讲话哈。所以那天晚上呢，就在快要投票前10到15分钟，我们知道只要投票，我们就算不是7-0一面倒的通过哈，至少是绝大多数一定通过。因为那天他们全部非常欣赏我们所做的报告，我们所做的这个presentation。结果市政府的律师突然站起来威胁这几个人，用了一句跨过法律界限，我们的律师讲说，他是市政府的律师那天已经犯法了哈，他用威胁的口吻威胁这7个投票的人。所以那7个人投票的人当天突然一下子决定，我们今天不投票，我们把它延到3月中再投票。结果到了3月中，你看我们那天几乎已经快要拿到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我早上要讲这一段的信息，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信息？因为这一段的信息就在我们第一次公听的时候，眼看着就要照着神所应许的拿到使用许可证了，就在最后10-15分钟，仇敌突然一下子反击啊，把这块地重新不准给我们。你知道我那天回到家的时候，那是我当时心里面非常沮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被吓到了。他想说，神，我们已经进食祷告这么久，而且凭着信心进来的，都是你的应许让我们进来的，为什么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那天晚上回家以后睡不着觉哈，心里面有很多感觉。第一个感觉当然跟众人一样，对那个垂手得到的祝福突然被仇敌破坏了，拿走了，心里面很难过，非常的沮丧。可是这个沮丧呢还比较容易克服，因为在我人生里面，我刚才讲过了，我个人生病的经历啊，有过很多次好像祷告神没有听，可是呢那些的经历都帮助我后来认识神从来不做错事情的，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美意，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在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方法，他要使所有的事情照着他的旨意成就。这是在过去这么多的失望挫折，在生病里面，个人经历里面所经历到的。所以要解决还不是太难。所以我跟神祷告，祷告以后我就服下来。我知道我要做的就是简单的相信，绝对的顺服，相信神有美意，相信神有时候。所以我个人第一个难处感觉解决了，第二个感觉心里面很委屈，因为凭信心讲这个话是我一直不肯讲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稳扎稳打的人，我不愿意随随便便讲说神说话。是神既然逼着我们，让我凭信心啊！我那时候跟神办交涉，我说主，这种话是不能讲的，万一不成就呢？但是神说，你到底是自爱呢，爱面子呢，还是你顺服我？所以你神说你自己都不信我，你要众百姓怎么信我？就反而被神责备哈，所以我就说主啊，这个心里就很委屈，明明是你叫我的，然后我跟弟兄姊妹讲了，上去就足能得胜，结果被人家拒绝了。你说主啊，是怎么办？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啊。可是我也知道，在这样子的时候，神要我们学的，不问理由，不管自己的感觉，不管自己的得失，你只要相信就是顺服，就是相信他。第三个感觉，我担心弟兄姊妹，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征战，那一天把他们吓到了。他们想说仇敌怎么会这么狠哈？那是我们全教会几乎都去了哈，100多个人都站在那里听啊，前面都充满了喜乐，大家都已经开始要恭喜了。哦，突然一下子15分钟、10分钟里面，整个局面转过来，所以大家那天第一个感觉就感觉到黑暗的权势，原来属灵征战是这么严肃、这么真实的。仇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大家吓到了。那我就跟主讲，我说你看弟兄姊妹这样子凭信心进来都受到惊吓了。那天晚上主也提醒我，羊是我的羊，我必负责，征战属乎耶和华，对不对？然后我自己呢，不要去担心这件事情，继续相信，继续往前。所以当我那天晚上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刚开始我先问神，主是不是我个人或者教会在什么地方得罪你？没有，不仅仅没有，主还夸奖我们啊，孩子，夸奖我们和众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啊，可圈可点信心的表现啊，所以我里面就很喜乐，我知道不是因为我们得罪神，啊、所以里面很坦然。然后神给我的安慰，给我的鼓励，然后这个时候哈巴狗书进来了，因为哈巴狗书我自己从前讲小先知的时候讲过哈、啊，所以当我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哈巴狗在第一章他心中的困惑。一下子出现在我的里面，就像我当时的感觉一样，神你为什么没听祷告？你为什么用这种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这是哈巴谷第一章，但是弟兄姊妹，哈巴谷有三章哈，你到了第三章，你发现哈巴谷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改变。好，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哈巴谷书第三章第17节到19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你看见了没有？第一章他对神充满了困惑，而第三章他对神充满了赞美。是什么东西让他有这样子的转变？关键就在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好不好？那第二章我们也只读一点点就好了。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葬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好，那好，我们继续读好了。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至高至大，必不正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好。好，我想我们就先读到这了。第二章 是哈巴谷最重要的转机。他从第一章对神心中的困惑、不明甚至埋怨，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话。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一个智慧的选择，一个非常有益处的选择，就是他离开一切的感觉，沮丧的感觉，他离开他一切的失望和灰心，他离开对神那个充满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质问，他做了一个智慧的抉择。他说我要离开这一切，我要直接上到守望台 Watch Tower 守望台，他立到最高之处，他跟神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间隔，他不容许任何的感觉、任何眼见的环境、任何心中的困惑来自你成为他和神之间的拦阻。他走到望楼上，走到守望台上，他直接去面对他所信的神。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智慧的抉择啊！所以那天那个礼拜天哈，弟兄姊妹，我在想说，很多弟兄姊妹看我那么难过哈，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结果我那个礼拜天讲的那篇信息，就是根据哈巴谷，我用三句话 ：Be true, be wise, be strong。要真实，要智慧，要刚强。第一章，哈巴谷非常真实的把他心中所有的感觉、困惑、失望、质问、怀疑，他通通向神，没有任何的隐瞒，表达给神。Be true。第二章 ，Be wise， 要智慧。他做了一个对的决定，他不让那些失望、灰心的感觉继续困惑他，继续压着他，继续包围他。他不让那些问题、那些质问对神的不满继续存留在他的心中。他选择把它放到一边，他选择离开他的沮丧谷。他说：“我要上到望楼，上到守望台，我要在那里对耶和华说。”我要在那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对的态度和抉择。他起来，他选择，他回到神的面前。哈巴谷本身的意思就叫做抓住、黏住，就他用祷告，他用信心黏住他所信的神。他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如果任凭他的失意、灰心、沮丧的感觉下去的话，他只会更失望、更灰心、更沮丧。他做了一个决定，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要向我的神、向至高者祷告，我要等候他，等候他回答我。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智慧。智慧选择离开一切神和我们中间的那些拦阻、那些感觉那些怀疑、那些失望，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面对他。智慧让哈巴谷选择一人要因信得生，神怎么说他怎么相信。所以神在第二章回答哈巴谷，他说一人要因信得生。底下神就讲到神将来一定要刑罚加勒底人，讲到加勒底将面临的五个灾祸。我刚才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我们的难处中，我们要选择离开所有的问题，停止一切的质问，我们不要再相信自己的眼见，我们直接回到神的面前来投靠他，这是非常宝贝的事。而就在这样子的信心的举动里面，你要发现天要向我们开，你要发现神他真是要对我们说话。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和神之间的认识，你对神真实的信心，其实都是在这个时候被建立起来。所以当那天晚上我自己睡不着觉的时候，哈巴谷的信息让我知道，我不能够再让我的那些刚才所说的那种沮丧、失望，或是那种委屈，或是那种担心，这些感觉来笼罩我。我说主，我把这一切我都带到你的面前，我告诉你这是我真实的感觉，我就是困惑、失望，我就是担心。主啊，我就是在你面前刚才有这些委屈的感觉，我不需要向你隐瞒，我求你照着我真实的情形，照着我的本相，照着我里面真实的需要，主你来做工，你来帮助我。要 be true， 真的在神面前不需要隐瞒，万物在照他主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不需要隐瞒。当我这样子真心的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他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觉得跟主耶稣这么亲了， 真的是亲，他永远是我们最亲的朋友。外面的环境会改变啊，外面的难处风浪会改变，但是主耶稣从来不改变，告诉他。而第二件事情，永远是要做智慧的决定，我们选择来仰望他。主，你对我说话，主，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主，你让我在这一切的灰心失望里面，我们因信我们仍旧有指望。当我这样子学习转向他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神的这个平安，好，刚才像戴师的讲，好，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安稳安息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对主说，主啊，我也不需要去替你找答案，怎么样去回答弟兄姊妹，那个礼拜天我要讲道，对不对啊？我要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哈。我也不需要去为神做任何解释，我也不要去为神做任何的答案。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选择在黑夜和风暴中，我们选择来相信他。在痛苦和失望的时候，我们选择还是来信靠他。在一切的试探和诱惑面前，我们选择来转向他。而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情上，我们选择来认定他。弟兄姊妹，当你发现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一个抉择是智慧的，是必须的，而且是有益处的。你继续的忧虑，继续的埋怨，继续的怀疑，它不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而当你做了这样一个智慧的抉择，选择转向神的时候，选择顺服他，相信他，你会发现有奇妙的事接着就要发生。所以我再回到我刚刚的问题哈，我们都会有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不得答应的里面，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被火试验过会坏的金子还要更显得宝贵。主把我们中间很多很多隐藏的掺杂，或是我们里面信心的那个微弱的部分，经不起考验的部分，神要把它做得刚强。这都是在，并不是在祷告得答应的时候得到坚固，常常是在祷告没有得到答应的时候，反而得到更深的坚固。因为让你第一手经历认识了你所认识的神。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哈。所以那个礼拜天我跟弟兄姊妹讲的题目就是 Be true, be wise, be strong, 要真实，要智慧，要勇敢。接下去我们就三月中第二次公听，这几个人被市政府的官员私底下吓坏了哈，所以他们那一天呢故意玩了一个手法，七个人只来六个人，有一个人不来，然后三比三平手，他们不做决定啊，他们不敢做决定。那因为照市政府的规定，就是这些委员两次投票不过的话，就要送到整个市里面最高的市议会去做决定哈。所以他们这几个人想说，这件事情太大了，我们不做决定，因为负不起这个责任。因为市政府的律师威胁恐吓他们，所以他们就把他三比三平手，就把这件事情送到市议会去。那市议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公听，所以市议会如果不通过，这块地就白买的。市议会是由六个议员加一个市长七个人组成的。所以呢，我们在四月三号正好是 Passover 逾越节那一天，然后那中间实在很多见证没有空去讲了哈。我们那几天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连续几天我们都擘饼在主的面前赞美神。我们像这个约书亚带领百姓打耶利哥以前哈，先在耶利哥平原吃逾越节宴席，先在基督里面凭信心夸胜才去打仗。所以我们就先吃逾越节宴席，然后四月三号那天我们进到市议会去。弟兄姊妹啊，这是背水之战最后一次了。你就晓得对我们来说，信心真的是被神一直逼一直逼，逼到这个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过不去就完了。所以你知道吗，听起来好像你们看起来你们都不紧张，因为你们想到我的结果一定是对的嘛哈，不然我不会在这里做见证。把你摆在当时，你就晓得那个紧张的气氛了。而且我告诉你们哈，那一天开会以前，市长跟市议员下午已经先开了会了，他们五比二反对我们，你知道吗？这是就的客观的事实来说，市长跟市议员那天下午已经开过会了，五比二反对，然后愿意帮助我们去任何地方替我们找。 或是我们找任何其他的地方，他都让我们一定过，就是不可以是这块地。你今天有没有发现很奇妙哈？神要的地，仇敌就是不肯给。哎呀，而且那块地的弱点真的是很好的地方，很容易做福音工作，仇敌就是不放。市政府的意思说，你们要任何地方，我们马上给你执照，找不到我帮你们找，但是 not this place。所以那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市议员全部坐在上面哈，市长坐在中间，然后左右两边各三个议员，然后他们议员都在那里发表他们的看法，市政府起来发表反对我们的看法，然后轮到我们起来做见证，我们为什么要进来。讲到最后开始投票了，前面好几个议员都已经讲过反对我们的啊，他们为什么反对我们？他说我们很喜欢你们，我发现你们是非常有组织有秩序的一个团体哈。因为你看那个厅只能坐100多个人，我们年轻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当大人一进来的时候，他们很礼貌的站起来让位。我跟你说，在美国现在已经看不到让位置的事情，他们只想说哪里有这一般的百姓，怎么会这么有秩序，而且这么有礼貌，这么样子敬老尊贤。他们印象很深刻的，他们公开讲，他说你们这个团体是我们看过最特别的一个团体，他说我们太欢迎你们搬到我们这个城市来，但是不是这个地方。讲完了以后加一个 but not this place 不是这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弟兄姊妹在底下凭信心祷告啊，与姊妹带着祷告团在外面，因为里面挤不了这么多人，迫切祷告。就在投票前，突然开始有议员反悔了，他说我现在改变我的主意，我愿意支持你们，就开始改了。是神做的，征战真的在乎耶和华。所以等到真正投票的时候，那个七个灯哈，啪一下五个绿灯亮，两个红灯亮，5-2我们通过。哇，全场欢呼啊，站起来拍手，弟兄姊妹抱成一团哭，大家都觉得太值得了啊！这么多年被仇敌欺负，在信心的熬炼里面啊，里面对神的困惑，那一刹那全部都过去了，5-2，那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下午才做的决定，5-2是反对的。有什么呀？当我们选择转向神，我们归向神，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刚强，我们相信神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虽然眼见的环境是完全相反，虽然看见的是仇敌吼叫，虽然看见的是风浪几乎要灭顶，但是我们一人因信得神啊，信神怎样对我们说，事情怎样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祷告的事情上，我们不要灰心。过了2个礼拜以后要开第二次的会哈，因为第一次通过他们需要连续2次都通过才行，所以过了2个礼拜再一次开会，我们的代表跑去看，弟兄姊妹那天7-0通过。基督的得胜，神的得胜是完全的，是彻底的，所有的反对都出去了，7-0，他们甘甘心心的，从那么强烈的反对到甘心把这块地还给神，神的物归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买会所的见证，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一块地而高兴，而是为了整个过程中神亲自带领我们，神亲自训练我们，神亲自提升我们，神扩大我们，我们为了这一切我们感谢神。真的，这是神的恩典哈，这真的是神的恩典。那我想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有难处的。我在说许多人碰到难处他白白受苦，许多人在难处中一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他离不开，为什么一直对神的质问，一直对神的困惑。很多人到最后灰心到一个地步，他们离开神往耶利哥去了，但是我们的主他真的不肯放弃我们，他不甘心我们受苦的。而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难处，所有信心的熬炼，因为神有更宝贵的要给我们。所以在这过去4年里面，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挑战一件事，这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到底神容许这么多的难处临到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跟弟兄姊妹讲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要得着被改变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神要给我们好处，成就应许太容易了，神单言，神训练，神熬炼，因为神要改变我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软弱变刚强，从狭窄变丰富，从在主面前不干净变成干净，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神要洁净我们， 神要改变我们。第二个，神要得着被改变的关系。我们不能风闻有神，不能讲我父亲的神，我们应该要有一天能够有信心讲，就是那这个向来与我同在的神。我昨天晚上在北角讲的哈，我们需要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所说的神不是我父亲以撒的神，不是我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他们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位向来与我同在和我有关系的神。而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子民，神根本就是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跟我们同在的。我们一定要跟主之间有着第一手真实的活泼的关系。弟兄姊妹啊，这些的关系常常是借着难处来建立的，不然我们这个人常常不会想到要神。第三个，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被改变的生活 lifestyle。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脱离自我中心，专顾自己，慢慢我们越来越多以神成为我们的中心，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想我们在座都会有难处，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哈，在这些难处中不灰心，一点都不要灰心，神在这里提升。李托森弟兄有一个很有名的见证，讲到他在难处中的时候，他向神祷告，主问我们的弟兄说，你要我为你挪开礁石呢，还是让水涨高五尺？我们弟兄是智慧人，他一听就明白，礁石挪开了一个，感谢神让我可以往前，但是还会有第二个，再挪开一个，感谢神，但是还有第三个礁石，永远比不上神把水涨高了五尺，礁石都还在，但是水却全全过去了。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的难处中，我们可以求神说，主啊，挪去这个难处，挪去这个难处，求求你听我祷告，挪去这个难处，神可以做的。但是神喜欢用一个更智慧、更充满爱、更丰富的方法带领我们经过难处啊。所以在神好像没有垂听祷告，好像像哈巴谷一样，神啊，你为什么不听祷告？或是你听了祷告，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听我祷告呢？在那里困惑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选择转向神，他选择离开问题，他选择离开质问，他选择离开沮丧的感觉，他选择走到守望台，他直接去面对神，他站在最高之处，在他和神之间，他不让地上任何的东西来梗在他们中间，他直接去问神，他直接从神得答案，他直接从神得到帮助。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帮助，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啊！他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一切苦难中的答案，他是我一切十字架经历里面的真实的意义，要叫我的生命被改变，让我的关系被改变，让我的生活不再一样。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不好？381首，381首。
总是稳重，背我重担分我忧，为他使我没软弱，不但向主去祈求。重担压心头，救主人就是避难处，应当向他去祈求。朋友有福买你去，是你不平，因他不为必无忧。
我们请维华继续为我们谈，我们都闭起眼睛来。第二节的歌词讲到，我们有否苦难艰辛，有否试探和引诱，不能因此失望灰心，应当向主去祈求。谁能向他忠实稳妥，背我重担分我愁，唯他知我每一软弱，故当向主去祈求。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候，在一个最简单的信心里面，我们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 Be true， 要真实，把你最近最压在你身上的愁苦、担心、害怕、软弱、失败，这个时候告诉耶稣。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应当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应许的帮助。可能你觉得很孤单，没有人了解你，可能你觉得难处太大，没有人可以分担，可能你曾经多日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Be true， 要真实，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他，然后要智慧，选择来归向他，转向他，选择来依靠他，选择直接从那里得到答案，不自己去找答案。让耶稣来分担我们的难处，让耶稣来带领我们度过风浪，让耶稣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患难中仍然欢欢喜喜的盼望他的荣耀，直到所有的苦难都是暂时的，所有的风浪要成为过去，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得更像他，我们和主的关系要变得更真实，而且是第一手的关系，不但是风闻有神，乃是亲眼见他，亲自在他的面前被他来得着。我们都可以自己开口小声的，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向主倾心吐意，告诉他你需要他，告诉他求他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目前的难处中绝不白白受苦，告诉他让这个遭遇不随便过去，我要得着上好的，我要得着基督，我要得着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和关系，开口告诉他。主耶稣，是的，主耶稣，他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我们请两三位有感动的弟兄姊妹， 简短的带领我们有一些祷告。
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慈爱。
阿们。
你晓得我们不在地上有许多的烦恼和忧愁，但是我们感谢他们。
是的，主。阿们。
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面前，我们想倾吐。
阿们。
苦恼和心忧的是需要来告诉。
阿们。
主耶稣，请你把智慧赐给我。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们。阿们。阿们。嗯。就是的。阿们。是的。阿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学习，也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
阿们。阿们。阿们。
说我们真的是活在你自己的爱当中，不单单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势力，不单单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励志，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将你来确认。
阿们。
我们愿意不把我们的一生献在你的面前。
阿们。是的。阿们，阿们。主，你怎样帮助哈巴谷从恐惧到信靠，从沮丧到能够重新有盼望，从埋怨变成赞美，从低谷变为站在高峰，而且能够稳行在高处。主啊，都是因为他在智慧中，他选择了归向你，选择了要来相信你，选择了直接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答案。主啊，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目前有怎样的难处，让我们在信心中为着这样子的难处，我们低头敬拜你。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有你最深的美意，你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要来改变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你要来改变我们那原来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模式，让我们真是让基督居首位，以神为中心。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但愿哈巴谷的祷告，哈巴谷的转变，哈巴谷最后在信心中的夸胜，也成为我们的经历。 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耶稣都是同一位，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我们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百姓。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